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真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啊，这个从音信称义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关系台阶在我们与神中间。那我们上一次大概至少算出了三个，中间还有没有不是特清楚，有可能就这三个，也许再多一点。第一个是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
对。
第二个呢，大概很肯定是与神相合。
相合。最后一个以神为乐。
对对对，那这个因信称义，最后我们也说了啊，虽然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更偏重于借着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对吧？那与神相合是一个你必须走下去的下一站，那这一站就需要借着一个活生生的，在你生命中活生生的主耶稣基督来与神相合。那有的人经历的多，有的人经历的少，在神那头没有问题，在我们这头呢，啊，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的缘故了。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他所说的属灵的恩赐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对不对？好了，那借着主耶稣基督啊，与主耶稣基督同行，除了他与神的关系啊能够成为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外呢，还有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
又借着他，都是借着耶稣。
对。
嗯，
但是这个又借着他，就显然跟在前面所说的话以后了，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啊。你看看，我们刚刚才说，因信是称义，对吧？那是借着信主耶稣称义。那这里说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那我们这样的文法上的考量对不对？就到底是在说以前的事还是说以后的事呢？
就是这个信可能会带来更多吧，这个称义是第一步，但是这个信心如果借着耶稣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在后面排着队。
肯定是这个意思的。不过又借着他，这个又借着他是不是像我们刚才猜的，既然排在得与神相合以后呢，就是下一个阶段还是不见得。
哦，你说是并列呢还是递进的？
对，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信称义。他这个还有一个可能的看法，就是说这里因信称义与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并列的。但是虽然是同样的事情呢，下一个台阶不一样，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我们可以比较稳当的，无论从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从这个话讲呢，都可以说在与神相合以后，一定下面有一个叫做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与最后啊，以神为乐是不是百分之百一样？先不管它。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试试看啊，把这两句话换过来，五章一节变成，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所站的恩典中，得以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第二节变成我们既因信称义，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也通？蒙哥这下把自己绊倒了吧？
读起来还好像也通的呢。
我是觉得这个第一节的头一句和第二节的头两句啊，是类似的事情，是并列，不是
同个意思，
同一个意思。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当然更偏重于我们进门以后的嘛。但是恩典是一个，其实不分门里门外，对不对？
嗯。
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那肯定包括因信称义。只是保罗他写信呢，他就是有这个功夫，他在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这已经蒙哥自己听的都听累了，他会用不一样的话来讲，这样子他一下就把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的眼界呢开得很广。
嗯
啊，我们就常常只能够锁定一个话一个名词在那拼命用，他不是这样用的。
嗯，
我们最喜欢咬定一个观念就过不去啊，比如也说过好多次了，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人家保罗就不说这样的话。哎，
是不是人的神学抓住这一句好像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哎，其实你是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并且把自己关了个死角角去了。保罗呢，他先讲一句话说因信称义，但是他可以把自己再走活过来，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这两个是相通的，又不是完全一样的，他给你一个不同的看法。但是既然说到这里，请问从得救讲啊，我们一开始就说罗马书很可能是一本讲得救的书，从得救的观念讲，我们现在到底从哪里得救了？
从哪里得救？
哎，对，
耶稣基督。
我知道，那我所说的从是说从什么样需要被救的环境里面救出来了，比如说你从车祸里边被救出来，从水灾里边被救出来，我们讲到现在是
律法以下被救出来。
哎，等一下等一下，真的吗？从开头一直讲到、
从神的愤怒底下救出来。
对了，他讲到律法那个还不真的是讲到从律法以下被救出来，他只是拿律法作为例子告诉我们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讲明了人称义是因着信，跟遵行律法没有关系啊。他举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可是还不是直接说我们是从律法底下被救出来，实际上真正被救出来的地方就是神的愤怒啊，因为神
的
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了，对，跟着这个愤怒来就是神的审判。所以一个人因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信呢就一定被称义，只要做这件事情、只要信这件事情，你一定被称义。
嗯，我现在有个问题。
嗯，
我这个跟节目没关。
嗯，
如果我们都被救出来了，
嗯，
我们又活在这个地上，
嗯，
上帝让我们忍耐等候，
嗯，
但是基督徒也常常被过犯所胜了，神也任凭这个有时候仇敌来搅扰我们啊，
嗯，
试探我们啊，干嘛？为什么要走这一招呢？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开始查这个圣经的假设，就是说我们想问的问题、该问的问题，
嗯、
在正确道路上的问题，他都替我们问，也替我们答了，只是我们得有耐心。像这一类的问题，肯定罗马书写着写着，一定把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啊，只是你没办法跳开来再找一个路数去答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咱们最近网上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以德质保弟兄又给我贴了一大片吗？对不对？对，
他把他这个基督徒经历都写得清清楚楚。
对，那个当然不是他写的，他转载的嘛。蒙哥的惯例呢，就是给你留个几篇，然后我要把它换成这个连线，因为哎，这个太长了，是吧？我们其他宝贝的留言啊，尤其是蒙哥宝贝的回答，人家都看不见了。哎，他要求我说这个蒙哥接招要逐条吊打，逐条回答，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呢？你不可能从一个人的问题里边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嗯，从神的话里面可能有时候他不自动理。
哎，不是有时候了，神的话里面一定自动早把你这些事情都给你按着顺序理好了，没错、啊、也给你打好了。 你如果没有这个兴趣去读啊，光有兴趣去问啊，还没读完他就已经开始问了，然后自己得了一些结论，那这蒙哥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说他的第一个根源问题就是他来自中国大陆，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最容易犯的毛病哈。
急于求成一点嘛，就是想要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他所下的结论圣经里面早就写得清清楚楚了，不需要你自己再有这个经历上的发现，经历上的重述，好像是大家哎呀这下才感觉到。不不不，一个人要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在神的话里面按照他的顺序读过来，早就晓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对不对？你在浪费时间，你也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你顺着圣经读下来，从罗马书的开头读到罗马书的结尾，这些问题你一个都不会问，因为答案都在里头了。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根源。所以我说第一个根源问题是因为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哎呀，我们好像对这样的思想特别反叛啊。圣经替你讲好了，你明白了，你的问题他早就替你答好了，我们不喜欢这样。这个没有虚心学习的机会。你知道谁最会这样学？那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在这方面他肯定是有特长的。那为什么什么东西做得好？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什么东西到了日本人，他不但把你都学好了，还把你改进，就是因为他第一步做得好，他先把你都当成对的，你的思想成为他的思想，你的这个招数啊，你的过程成为他的过程。
嗯，
他把你学习的非常流畅，他不急着批判你的，他一点都不急着批判你的，他花相当的时间。可是这个是一个习惯，你做得好了之后，你这个时间越来越短，就像你读通了，这样消化了一本圣经里面的书信，你再读其他的书信就很简单了。你把这个都融会贯通了以后，那你再去做你的改进还不迟。那何况读圣经的人一定会发现，当你都读完了之后，就像约伯一样，我闭口不言了，在炉灰中悔改了。
嗯，
我们一看就是说哎呀，我也披麻蒙灰，我也悔改了，但是我们常常没学会就是住口不言，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读懂约伯记，我们并没有真的读懂罗马书。讲到现在呢，其实只讲到了从神愤怒的审判中因信称义，因信而得救。但就像你上次说了，还有很多啊，现在既然进了这个恩典之门，站在现在这个恩典的台阶上啊，那除了与神相合之外呢，啊，下一步理所当然的一个远景甚至一个境况一定是欢欢喜喜的啊，怎么说呢？
盼望神的荣耀。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弟兄姐妹读圣经到底是怎么读的啊？请问这句话读懂了没有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你小孩最喜欢吃你做的什么东西？记得你以前会烤披萨，会烤蛋挞，你现在学会了什么新的这个糕点没有啊？
蒙哥现学现卖，
那当然了。
最近烤了一个蛋糕做早餐。
你看到这句话是不是有一个图画？就像你的这个小宝宝啊，知道爸爸在烤蛋糕，他就等了，还多久啊？
我说明天早上，你早上醒来才有。
不，那不行。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有多久你就烤好了？烤好你就是不能吃，明天早上吃。我现在得先闻闻。
嗯，再看看。
对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欢欢喜喜盼望蛋糕出炉是一样的？
从心情上是一样，
从心情上是一样。但是神的荣耀跟蛋糕有什么不一样？神很荣耀，这没问题。神下来是
就是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东西。
怎么个真实法？他为什么不说欢欢喜喜盼望上天堂？他为什么不这样讲？这样我们就懂了嘛。
嗯，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一定是比与神相合还要进步了，对吧？嗯，与神相合，知道啊，现在与天父
恢复
关系好了。哎，咱们老中对于这个关系啊，那一讲大家都心领神会。
嗯，
那什么是盼望神的荣耀？
什么是盼望神的荣耀？
对呀，你是盼望蛋糕出炉所以可以吃，还是说可以看？
有点就是说，
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对，要和神永远在一块儿的那种感觉。
哦，
他就在你身边的那种。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与欢欢喜喜盼望和神在一块儿， 尤其他第一次讲了，这肯定是他思想过的一个名词，
嗯，
对不对？保罗在写的时候，
神要给你的这个这些，
哎，这个恐怕就比较对味儿了。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图画，他心里面一定有个底，然后他很谨慎、很清楚的选了这四个字，叫做“神的荣耀”。这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讲？是因为我们也可以吃这个蛋糕，我们有份于他的荣耀，还是怎么样呢？肯定到罗马书后面还会继续讲的。
嗯，
好了，先往下看。不但如此，
嗯，
你看每一节的开头，第一节的开头，我们既因信称义；第二节的开头，我们又借着他；第三节的开头，不但如此，
是递进。
哎，所以我们要问了，这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呢？还是
如此吗？应该是一样的
呢。就是现在就是麻烦，因为中国的这个每一句每一句转折的话虽然很多啊，但是每一个词它有它带来一定的印象。普通我们作文，我们如果说不但如此，底下所说的一定是接续前面所说的，
或者是另外一种转折，
哎，对对对，
另起一段，这种意思也有点。
对，因为你前面这句话很长啊，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底下的不但如此是接续这个盼望神的荣耀讲下去呢，还是接续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的这个盼望讲的？你懂的意思吗？
嗯。
往后先读一读好了，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什么什么的，一直讲下去了。好了，
因为多了一个欢欢喜喜，
就比较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好像是，
你要人家读到不但如此就能明白的话，你可能要把这个不但如此呢换成一个别的转折词，比如说从第二节来，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欢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嗯，
对吧？他是在这个欢欢喜喜的盼望这个特定的角度里面讲，他并不是在讲神的荣耀接下去干什么，也不是在讲说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接下去干什么，而是说就这欢欢喜喜来说呢，那不是只有在平安顺境中才欢喜。所以不但如此，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两个字，就是甚至，
嗯，
对吧？
嗯，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件事情请问是自动的呢，还是需要被教导、需要被解明的？
自动的还是被解明、教导的？
嗯，你在患难中是不是所有信主的人啊，因信称义的人、与神相合的人都知道说啊，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被教导啊，好像没很多人都没人教他。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说很多人都没人教他，这个很多人是所有的人呢，还是？
好多啊，亚伯拉罕、约瑟啊。
我说现在活着的人啊。
啊，活着的。
啊，因为保罗不是写信给亚伯拉罕呢，对吧？亚伯拉罕说：“这是谁？”
嗯，这个事实可能是
嗯，
但是他这个一步一步走的，可能是需要被教导的吧？
那就是了，就是
写得很清楚。
啊，
一般经历他不太会写得出来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对，我不是要拿这个以德制宝的这个小包包的信来开刀，而是说，这人家两句话早就讲好了的，你干嘛写这么多东西呢？
嗯、就是我们写不出来的呀，他分的
写不出来去读就好了嘛。
嗯，
信主是不是有患难？因信称义，与神相合，有没有患难？有，
嗯，
对不对？要不然他不会说就是在患难中，甚至在患难中。那在患难中是不是欢喜？
嗯，
不会欢喜的，他却说在患难中是欢喜的。为什么你欢喜我不欢喜呢？底下有四个字，什么？
因为知道。
对对，你缺少了这个知道。
嗯，
你之所以在患难中能够欢欢喜喜的，而且你对于所遭遇的患难呢不以为奇怪，也不需要自己再去花什么脑筋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知道，你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信徒不知道？因为教会不讲了，
好像是这样的，
而且圣经自己不读了，
就是信耶稣有时候信得到后来就是越来越慌了，你知道吗？
因为自己糊涂嘛，这里讲得这么清楚，因信称义，与神相合，这个人一看就明白啊，这是下一个阶段，对不对？与神相合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怎么样？这三个台阶你看得出来？但是看出来了，他底下一句话就是说患难，那就表示信主有没有患难？有患难。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表示你在患难中欢喜不欢喜啊？有人欢喜，有人不欢喜。为什么他欢喜你不欢喜？因为你不知道。
嗯，
你不知道，他现在告诉你，你就不要再说你不知道了。
嗯，
对不对？蒙哥对于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没有什么耐心。
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不太一样。嗯，那个我记得我外婆那边信主的，他们一开始不太知道的嘛，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比较渴慕啊，那一辈的人，然后他们讲台上一讲解圣经，他一明白了嘛，他一知道了嘛，然后真的就生出来就是常常祷告啊，对，就是凡事谢恩的那种，就是觉得好像明白了，
本来就是
宝。因为现在奇怪了，嗯，像我们这一代呀，这个像我这样的，就是小时候听到就是只讲某一些嘛，在有一些事情上可能，
嗯，
就比较少知道一个，少被教导，嗯。
至少你从你父亲得的印象与榜样，你甚至你当时的害怕，很明显的知道服侍主是一条需要受苦的，是需要受患难的路。对不对？
对，
所以你才却足不前。因此当有患难、有逼迫、有误会、有毁谤临到你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奇怪，你也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应该欢喜。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教导里面就
对
这部分苦难啊、患难啊就挪掉了，反而是平安、成功、成全。
就算讲台不讲，你自己读一读圣经，你看圣经里面有多少从主耶稣自己的吩咐到使徒的教训，哪一件不是说要跟随主的脚中心？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说到我们要受苦？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说到神要炼净我们，凡有这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哪一个有这么多的地方讲到说我们要像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对不对？你自己不留心，你信主了就应该定下心来，尤其像我们这些现居美国的肥羊，都是来念书的，大部分来念书，你能够念这么高的学位，你要是没有这个基本的心愿，坐下来把圣经照着圣经的意思从头到尾读一读啊，不要把这种来自中国大陆的习惯都还没读完，他一大堆问题都已经出来了，这些根本就不需要讲的，这是圣言小学的还不是开端呢、啊，对不对？我们没办法另起头再去教一个什么东西、啊、这里讲得太清楚了嘛，因信称义，与神相合，盼望神的荣耀，尽管还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个像是一个终点一样，这中间是什么？患难，那这是神定的路啊。因为知道什么样的人欢喜不起来，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么回事，好像迷路了，现在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没力气，为什么我长不大，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好了，批斗够了，我们回到保罗的书信里面才有价值。这底下这个台阶就很清楚了，你的知道还是有顺序的。第一课是知道什么？
患难。
哎，什么叫做知道患难？
就是你因信称义之后，这条路啊，路上走着走着，对啊，
一定会有患难。对，
患难、困苦、患难就一定了。就哎，这个像是那个弟兄引用那篇文章里面说，哎，开头两年有求必应啊，忽然主就给他兴起环境，
蒙哥就拒绝去讨论这个东西了，对吧？因为一上学就知道第一课是什么，像美国在这边，哎，我讲过好几次了，你送小孩去
安全
啊，小孩去托儿所，不是，第一件事情排队上厕所，要上厕所大家一起上厕所，要上厕所就要排队，要排队就要有规矩，要开门就得有人把门撑着，
嗯，
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要把灯关掉。这个是幼儿园学前托儿所，他们一年下来能够把26个字母学会就已经很好了，
嗯，
非常简单啊。可是这个是你进到学校的时候 必学的规矩。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你必要知道，除了知道患难生忍耐，我们常常忘了第一课就是什么
十字架啊，什么载路啊，
这通通都叫患难嘛。这患难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啊，
背起十字架的跟从主。
尤其你看英文看不懂，看中文就懂了。这个患难的患字是什么？
你说看英文吗？
看英文看不懂，看中文应该一看就知道了。患难，你想患难这
有一连串的心理作难呢、
啊。哎，就是把你的心拿来串烧，这个叫做患难，
烧起来。
对，现在一看到串，就是想着羊肉串，对不对？那就是串，不是串着羊肉，串着你的心。哎，这很好的。
焦急，
哎、难呢、啊，对不对？串心真难呢、啊。你要知道，必然有患难，这是神量给你的，对吧？要从这个患难里面生出什么？
忍耐。
哎，什么叫做忍耐？患难与忍耐，一个从患难里面生出忍耐的人有什么表现？
他就可能就话不多了吧？
哎、就是我想讲的，
不抱怨了、
哎。就是我讲的，不写文章了，不啰嗦了，好像发现了一个什么新发现一样，好像还有什么感受需要你写出来一样。
嗯，他知道了，他知道了。
你知道了。对，
安静的。
你知道患难是神所命定的，你就安安静静的留在这个患难里面，哪怕这个患难呢、啊，让你的心从被串烧啊，变成了一把流血的刀插在上面呢、啊，你也在那耐着。
嗯，
因为这种忍耐是只有借着患难才能够做成的，这是命定的道路。
嗯。
停下来，不要一直讲，不要一直问，不要一直去形容，一直去发表，然后再从这些角度去解答问题，完全没有必要。你如果不知道患难是让你生忍耐，而忍耐的特质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你还没有学会这个忍耐呢。直到你学会这个忍耐，没什么好讲的，你学会了呢，也就不必讲了，对不对？这是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的工作是第一告诉你患难，第二告诉你忍耐着吧。你就好好的读圣经，尤其在住在现居美国的这些人不需要人家教你怎么读圣经，自己去读就行了，对不对？这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
嗯，
你学会了忍耐才有所谓的什么
老练。
哎，老练是什么？
老练就是游刃有余了，很能够适应。
什么叫做游刃有余？什么又叫做很能够适应？你现在烤了多少个蛋糕了？啊，
一次烤三个。
一次烤三个，那你烤了多少次呢？
那不记得了。
哎，不记得了，那你肯定很老练啊。
是啊，是啊，第一次是时间最久的。
哦，是烤的时间最久，还是预备的时间最久？
预备啊，然后要看着那个书一步一步做下来。
哦。
然后后来就速度越来越快了，
这个叫老练，对吧？
对，熟练了，这个还就是熟练。嗯，
从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来讲，那你回头看看，当你的忍耐变成老练的时候，有什么特质呢？与患难的关系成了怎么？
不害怕了。
哎，对，对于患难呢、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
对，再来一个，也就是沉着，也不是说一定有很好的办法，可能还得要忍耐着。
对对对，
但是心里不会一动摇害怕这样。
就，所以我才问你嘛，对不对？你跟蒙哥做节目就有这种好处啊，蒙哥可以顺便教你在将来在服侍的时候少吃点亏，对吧？蒙哥刚刚不是问得很准确吗？你是准备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还是烤蛋糕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啊？你一个蛋糕要烤多久？那个时间是不变
的，那个规定的。嗯，
那个规定的，你再老练，你仍然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来烤这个蛋糕。只是说，你下次再烤蛋糕的时候，就不会说，哎，怎么这么热？怎么这么久？怎么又要这样做？
对，就是那个整个过程，观察呀、预备呀，很陌生嘛。出现很多次意外的东西，就要摸索，要十次、二十次的重复之后，就是说，以后再发生任何一个问题，就知道。哦，可能是鸡蛋不新鲜，或者是什么东西少了多的。
可是那个烤的时间、烤的温度是不变。
对，都一样。
那个串烧不改的，患难并不因你的老练而不存在、嗯，患难不因你的老练而改变，更不因为你老练了它就不存在了。
是的，
他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遇见患难就叫你盼望，就安慰你说没有关系，然后替神讲话说这都是出于撒旦的，对不对？
是跳了几步吧。
对，然后呢你尽量去选择这种没有患难的生活。不不不不，你必须有患难忍耐老练这个过程，才有所谓的真真正正的什么老练生
盼
望。老练生盼望，乖乖，这话又怎么讲？什么叫做老练生盼望？那再讲你的烤蛋糕吧，你今天这个蛋糕例子不错。
上帝预备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想要烤蛋糕。
从烤蛋糕来讲，什么叫做老练生盼望？
老练生盼望就是你知道那个结果，这个蛋糕按照这个经验这样做出来一定是比较完美了。
哎，陆家这个圣经虽然还读得不行啊，杭州话还不够熟练，但是烤蛋糕显然不错了。
这算自信心吗？还是经验积累？
一定的鸡蛋，一定的面粉，一定的烤箱，一定的温度，中间没断电，对吧？这还是感谢党，因为中间没断电，断电你就麻烦，烤了一半再烤就很难，对不对？所以什么事情都要感谢党。就老练生盼望，就是对于这整个从患难开始的结果有满心的信心，这个盼望就马上让我们知道他要讲什么了，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怎么欢喜的起来？是因为这个盼望啊，不再是一个说法，不再是讲台上讲的，而是从你生命里面，你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那个才是真理。但是陆家，今天我们得停在这里，下回再继续。烤蛋糕，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